危机也是转机。2016年9月中，台北下起秋季第一波寒雨，一万多名观光业者从台湾高雄、花莲等地聚集台北，发动百万观光产业自救大游行。他们淋着雨高呼要生存、有工作、能温饱的口号，呼吁台湾当局正视陆客大幅缩减的现实，让大家有饭吃。这令我不得不感叹，当年陆客蠢蠢欲动准备开放，在那关键时刻，我曾这么心急地企图劝阻大家建立欣喜的冲动，同时提出对政府及社会大众的谏言，不要骤然开放，必须要管控，要慎选客人，先紧后松。之后脱序的发展其实也不令人意外，政治人物在面临挫折时，往往需要找一个速效的成果。唾手可得的陆客成了强心针，就像运动员为求一时成绩表现而打类固醇一样。我们可以观察到，没有控管需求的市场容易大起大落。如今，陆客团不来，过去全台为了抢陆客生意，快速地盖出一大堆超出市场需求的饭店，有些甚至才刚刚开幕，立刻面临没有客源的凄惨寒冬。看着他们的困境，曾经是同行的我，心中也充满着不舍，这完全不是我所乐见的。既然陆客团不来已成事实，短期间似乎也不会改变，或许危机也是转机，只要我们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最近全球最大旅外人士网站 Internations 公布，台湾击败66个国家与城市，成为全球最宜居的地区。他们针对旅居191国超过14000名外籍人士，调查他们的生活品质、个人收支以及工作和生活平衡等项目。结果显示，台湾是外派人士心目中的全球最宜居住地。 Internations 创办人奇克 Nate Zeek 指出，台湾是大赢家，在生活品质和个人收支两个项目中都获得最高评价，台湾显然做对了。此外，我们的健保不但评价品质又好，也成为另一项加分，让台湾各项评分都居于前十。其中生活品质和个人收支两项则独占鳌头，排名第一。最近台湾知名大卖场人资总监法国籍孔祥恩 Sean Manure Cross 来台三年，首次接受专访表示，台湾有三宝：友善的人、社会治安良好及风光明媚的山景。他表示，台湾的美景有山有海，高山绵延清幽，是户外活动的好去处，对他跟太太来说，绝对称得上是天堂。此外，在台湾即使半夜到路上闲晃，也不会觉得有危险，这在巴黎根本不可能发生。台湾真正的优势是，一方面生活费相对于其他世界大都会是便宜的，其次社会治安大体非常好，第三拥有便利的基础建设与公共设施，整体而言，台湾确实是宜居的好所在。不久前，我开车在台东都兰的路上，意外遇到一男一女背包客举起拇指，准备找便车搭。他们正好遇到了我，一聊之下，才知两人来自西班牙巴塞隆纳。 他们想趁年轻多到世界各地旅行，但是掂掂口袋发现全世界国家中同时兼具安全、文明、进步且廉价的只有台湾，其他亚洲城市都太贵了。东京、首尔固然不必讲，连中国大陆上海、北京都很难消受。那天台东下着雨，我请他们与外地来的朋友一起吃饭，晚上还带他们去看正在台东举行的人声合唱团的表演，甚至干脆招待他们住在我们的宿舍。他们很开心，不仅赚了一天丰盛的行程，也感受到台湾的人情味。类似的背包客不会永远是背包客，有一天他们会变成有能力的旅游者，而这种好感是会维持一辈子的。我忽然觉得台湾的低所得、低物价固然令经济停滞，但换个角度想，我们也可以善用低物价、便宜的优势，从优势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国际旅游资讯里，多半给台湾很好的描述：宜居、便宜、安全。据全球公信力的旅游宝典《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 便对台湾有很高的评价。旅台近十年的宜家宜居 IKEA IKEA 集团董事、瑞典籍的林斯卓 Martin Lindstrom 称赞台湾非常容易让人有家的感觉。台湾的自然景色、物价与生活品质的平衡让居台外国人感到满意。相较于其他亚太城市，台湾的饮食与社交成本对外国人来说绝对可以负担。就以我熟悉的台东为例，面向辽阔的太平洋，浪点处处，拥有绝佳发展冬季水域活动的条件。东北季风期是国际冲浪客的最爱，很多日本年轻人每年固定时节千里迢迢来到台东，就是为了来此地冲浪。东河更有多家以冲浪为主题的专门店以及特色民宿，如知名的热带低气压。在冬天旅游淡季，台东的风大浪高，劲道特别够，冲起浪来也特别刺激。自从2011年国际冲浪活动首度在东河举办后，这几年之间，台东已成功打造成为国际冲浪新圣地。2016年11月底，在金尊海边也刚举办了国际冲浪公开赛，还请艺人姚元浩为活动代言。台东还可以开发另一种客源，是北亚洲的日本退休人士。日本已真正进入了老年社会，年纪大的人冬季怕冷，对于日本人来说，南边一点的九州已被认为是比较温暖的避寒之地。近一点的济州岛还被称为韩国的夏威夷，甚至还有不少日本老人长期移居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养老或避寒。如果东南亚都可以，而台东不正是离日本最近的一个相对温暖的地方，而且花费更便宜，风景更美，没有道理不能吸引他们。老人家搭机不喜欢转来转去，从日本直飞来台，一下飞机就可以立即感受台东的大山大海。在日本，一个月新台币五六万元可能过得勉强，但在台湾却可以过得充裕。先前台东市区因应陆客一时间大量增建旅馆，而南方偏远一点的卑南乡之本，旅馆业者深深感受市场排挤效应， 大量的房间空着，没有客人。有些旅馆不惜血本促销，甚至还有九夜十天含早餐的套装行程，10000元有找，可见状况之惨烈。如果改造知本现有旅馆为日式富有健康照顾的 long stay 度假村，加上定期包机，就可以吸引具有泡汤文化的日本银发族来台。短期可先让人感动，长期则鼓励他们常住下来，甚至在台养老。再加上台东还有日治时期留下的龙田日本村，更增添文化上的亲缘好感，而池上、关山一带也极适合他们悠哉行走。当台东可以吸引年轻人来冲浪，年长者前来养老，淡季旅客不足的问题便可以解决。在目前两岸陷于僵局之际，政府是不是可以趁此大好机会，起码设计出这类常住型市场，至少可以解决目前迫在眼前的空房问题。从更长远一点来看，台东也很适合在宅工作的人常住。不管是设计师、动漫家、艺术家、部落客、各类 App、APP 的网络软体工作者、个人工作室、作家等，只要网络畅通快速，依然能与全世界无缝隙接轨，几乎可以做到毫无时间、空间的隔阂。台湾临近几个国家，城市生活费及物价都高得吓人。趁着陆客不来，饭店刚落成，空着一大堆房间，会动脑筋的饭店应该将没有生意的楼层改造成居住及办公的环境，变成日本客、欧美客、香港朋友工作及生活的好所在。他们可以用优惠的价格签订常住合约，可能只消以1/3的房价与1/3的物价，就享受到比香港更美丽宽阔的自然环境与气候。如果能把香港人带来，从第一层次看来，香港人从地狭人稠的都会忽然来到大山大海的东部，视野为之大开，最容易创造感动。第二，香港来台湾较近。第三，对比于临近超级大都会，台东的物价显然比较便宜。第四，香港及其周边城市拥有大量长居的国际旅客以及值得开发的国际商务人士。如果我们能够邀请各国驻地商会具有关键影响力的人来东部旅游，日后将自然形成我们最好的代言人。从短期观光到长期生活居留与工作，香港及其周边城市就有开发不完的客源市场。设若香港到台东能够直航，只要班机定期，他们随时可以飞回去简报、见客户，又能享有台东绝美的环境及物超所值的生活。更何况，目前台东当地已经渐渐聚集了无数艺术家、美学生活的爱好者、欣赏者。他们一定可以在台东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角落，作为他的工作室，培养灵感的美好基地，甚至聚集成新的设计中心。台东的旅馆业者也可以其优势及特长，打造自己的主题，吸引最适合的客层。网络通讯良好的市区饭店可以提供固定楼层，专做国际及香港商务客。有些旅馆则专门开发日本的 long stay 老人，而个性化一点的便宜旅馆则专门找年轻背包客。这是一种解套的方法。我们不能只靠 单一市场，必须借此机会积极主动去挖掘新的可能性。这又是 mindset 问题，从起心动念开始，就要懂得经营自己的优势。换个脑袋思考，就能创造非常多全新而想象不到的机会。几年前88风灾后，我曾经建言以包机的新营运模式，特别开辟日本、香港、直航台东的班机，为百业萧条的花东推动漫游与深度体验的观光行程。现在正是我们重新推动包机的最佳时刻。没有便捷的交通，以上提到的解套方法都是缘木求鱼。然而，包机与辅导业者转型并不是一个台东县政府可以独立完成的，这牵涉观光局、交通部、航空公司、旅行社等范围，一定要政府出面拟定政策，拿出魄力推动。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便捷的航空交通条件，更加弹性的签证制度及友善的医疗保险协助，让这些在台湾工作的人，在台东乐活的退休人士无后顾之忧。这表面看似为外人提供方便，其实台湾自己更是受益者，不但解决了旅馆过多的问题，也活化了台湾偏乡的观光机能。从观光的内涵来看，台东完全没有大型工厂，最丰厚的是文化。居民中有1/3的人口是原住民，而且包含7种不同族群。这样丰富的多样性，对于观光旅游简直是天造地设的多元环境。甚至当日本台东、香港台东两种包机在同时段抵达台东丰年国际机场时，日本客人还可以经由台东转机到香港，同理，香港客也可以转机到日本。届时，台东便可成为国际连结的小型中介点。让我们扩大想象，以台湾当今如此绵密的路线及航班，假设有一定比例的人要从美国飞往南中国区域或是东南亚，他们若能以台湾作为一个区域性的转运中心，从太平洋彼岸飞来，在台湾停个几天，再往下一站的东南亚、印度或中国南方，这样台湾就可以成为世界各国友人到亚洲必访的一个中继点。再以台东来说，作为一名地方政府首长，最重要的是23万县民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站起来。有时一个大型的开发案未必是正确的答案，甚至反而使在地人永远没有站起来的机会。如果台东这样的小地方都可以发展起来，那么其他城市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呢？若是台东的模式成功，当然就能让其他县市参考，根据自己的优势重新定位。我们过去推台湾观光行销，常常会想在纽约时代广场或法兰克福、柏林火车站撒大钱买广告，但是一个远在纽约或柏林的路人甲、路人乙，即便看到台湾观光的车厢广告，一定感到遥不可及，八竿子打不着。这种广告无疑像大海捞针，成效等于零。当人才与资源不足时，我们推广国际观光应该从亚洲走向世界。是的，国际市场的推广要从亚洲出发， 以亚洲各大城市的商务办事处为目标，直接找到已在当地工作的欧美客人，以各种方式直接邀请他们来台体验。很多欧美商务客每到一个城市，一定会找办事处为他们推荐生意、游览、观光等重要讯息。这些德侨协会、法国商会、美侨商会、加侨商会的关键影响人本身就是很好的媒介体。在聚会聊天时，谈到造访台湾、台东的美好经验，为台湾的观光背书，借由他们的人脉圈，无形间扩大了影响力。针对台湾最缺乏的国际型旅客，其实光在亚洲就能对欧美游客宣传台湾观光，且更具效果。试想，当冬天北半球特别冷的时候，我们住亚洲，包括大陆的主要城市代表，若能出面与在地的各国商会接洽，请他们来台一游，特别是温暖的东南部，由我们轮流邀请这些商务代表从花莲、台东到高雄、垦丁来一趟轻旅行，或者台北、台中、高雄来一场周末行，岂不是一种最有效且花费相对有限的推广手法？为了证明给政府主管单位参考，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邀请位于上海德国办事处、法国商务办事处及英国商务的三方商务代表及专员来花东，让他们享受花东辽阔的山海，住民宿、骑脚踏车，体验各式各样的原住民文化，有品质的生活感觉，消费低廉却富有人文情调的 weekend 生活。他们大多来过一趟就爱上了台湾。以同样的观念，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及首尔、东京、大阪这些邻近城市。除了开发本地客人外，也不能忽略在当地的国际居民。这就是我一再强调，当产品包装好之后，第一阶段应推广的即是关键影响力的人 Key Connector。 当然，想要实现以上的蓝图，我们外派人员的语言与文化水准也必须相对多元。除了台湾走出去的做法以外，如何让世界走进来？如果政府单位为了在欧美澳等地宣传台湾观光而劳师动众外派人员在德国、法国或意大利设办事处，另外要再派两三位行政幕僚助理，单单为了照顾代表及其家眷，政府除了付薪水加上租房子、办公室，预算早就花去大半。结果在当地三年，顶多两任六年，可能还找不到对应的敲门砖。当我们商务、观光、文化，甚至外交的外派单位在当地没有很好的基础时，大多只能勉强在华人社群打转，根本无法连接到关键影响力人士。看似人已到位，在有限的宣导预算下，等于空有枪而没子弹，毫无用武之地。有没有更有效率的做法呢？我觉得可以反过来，将乱枪打鸟的广告费先省下，借力使力，直接找到当地活跃的公关代表，物色真正的关键影响力人士来代表台湾。这些公关人士原本就久居当地，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或意大利文等当地语言。最重要的是，他们早已经打入该地核心的社交圈了，娴熟当地商界、旅行界人脉，通晓法令规章等， 甚至包括各种因地制宜的习俗与礼数的掌握，可以一步到位，大大减轻我们驻外人员的工作。这是将政府从原来推广的执行者转变为成效的评估者。当观念转变时，方法也自然不同。在聘请这类的公关人才时，第一阶段先给予一年尝试，由他们出面先找当地重要的媒体或者部落客来台。我们扮演幕后的支持者，评估成效，若效果良好，再进一步续一个更长的合约，成为驻外单位在当地的公关代表。评估表现的 KPI 也很单纯，首先从年度带了多少媒体来台，多少旅行社、报纸露出热度、新闻报道数。第二阶段则评估实际市场的成长。总之，都必须循序渐进。如果懂得借力使力，公部门等于借用在地公关代表常年累积的人脉关系，而且他们亦可以按性质分工，譬如说专精会展的专家，专推商务，专推旅游观光，目标明确，指标精准，马上可以行动。如此，驻外人员的角色与条件也相对不同了。我常住在台东，夜间时，我经常一个人坐在户外躺椅上看星空，一片宁静黑幕中，总是有很多安静、明暗有节奏的光点吸引着我。白天不觉得，夜晚才发现，原来天际间的交通一直是那么繁忙。竟然有这么多的飞机经过台湾上空。原因很简单，不管东北亚洲的日本、韩国、北中国，要往南飞到菲律宾、澳洲、纽西兰，这是必经的航线。甚至由美国要飞南中国海、新加坡，也都要经过这里。新加坡很懂得善用地理位置的优势，把自己塑造成是印尼、马来西亚跟周围国家与区域的中心航点。无论澳洲、纽西兰、欧洲各国要到亚洲，新加坡都努力使自己成为门户城市。反推回来，当美国航班想到东南亚去，纽澳航班想到东北亚来，台湾理当也能成为他们的最佳中继站。一切端看我们以什么样的格局来看自己的未来，怀抱怎么样的企图心，如何去设计营造出自我的优势。